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5月4号到5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纽约城县举办法会。5月8日，纽约城县部分法轮功学员近1000人在中城举办2022年城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祝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71岁华诞。当天10几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掉执着心提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网站主编、经理、财务管理人员以及学生等不同行业的修炼人。
欢庆法轮大法日，台湾学员感谢师恩浩荡，光辉五月有母亲节的慈光，也有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祥辉，同时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华诞，今年又恰逢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屏东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千溪公园，他们满怀感恩，双手合十，齐声恭祝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5月8号上午，台湾屏东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朗朗的祝贺声回荡在屏东市充满绿意的千溪公园。屏东法轮功学员用朴素真挚的言语献上对法轮功师父无限感恩。
西西那提大学校园活动中心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4月25号至4月30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辛辛那提大学活动中心展出，美展展出了40余幅修炼法轮功的画家们的作品。展览期间，很多学生和教职人员以及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家长们都为艺术作品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所表现的内涵深深的感动，他们感受到法轮功修炼者面对酷刑迫害、面对生死及修炼法轮功在真善忍中升华的心路历程，敬佩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忍的坚定信仰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与慈悲胸怀。他们在留言中感谢美展带给他们的真相，很多观众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格上签名表示支持，并询问法轮大法的信息，有的人在现场阅读法轮功和转法轮，有的人表示是画展中展现的信仰就是他们在其他宗教中失望后所要寻找的精神信仰，并询问当地练功点讯息，并表示要学练法轮功。
纽约州参议会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州参议会在4月26日以全票通过第2278号决议案，庆祝2022年5月13日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称颂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准则，修炼者通过学习法理和5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体验到非凡的健康毕业、心灵净化，并使家庭和睦，社会崇尚道德和正面向上。
加拿大10城官员升旗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加拿大各地相继举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活动，市长、国会议员、市议员亲临现场主持升旗仪式，宣读褒奖函，宣告所在城市的法轮大法月或法轮大法日，并盛赞法轮大法提升人们的道德，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福祉。今年加拿大共有21个城市举行升旗亮彩灯仪式，以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截至5月6号，全国共有10个城市举行升旗仪式。
真实的神话，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海。我是96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来走过很多的磨难，都是靠着师父的一路呵护走过的。写出两次过生死大劫的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并仅以此文庆祝2022年513法轮大法日。一、颅内出血昏死一周，回家三天下地行走。2000年6月30日，我和同修一行四人到北京去上访，维护大法，还我师父清白。我们来到了信访办，信访办不接待了，我们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在纪念碑旁练起了法轮功。不一会儿警车就来了，强行粗暴地把我们塞进了警车。上车后就问我们每个人的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我们都不说，因为我们不愿连累当地的警察和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要打我们。一到派出所，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警察对我说，你最小，先打你。其实我只是个头小，当时我也有40多岁了。话音一落，他就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阵毒打，最后他戴上拳击手套，把我当作练拳击的沙包，对着我的头部一阵猛击，我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听同修说，来了一辆小警车，把我拖到了北京电力总医院，我颅内出血，伤情非常严重，医生连续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单，我在那里整整昏睡一个多星期没醒。当地警察为了推诿责任，叫来我妻子和武汉的警察及我单位的负责人，将我这个要死的人戴上手铐接回武汉去做手术。邪党和江泽民之流的毫无人性与残忍，是任何邪恶都无法比拟的，真是丧尽天良。回到家，一个同修对我束手无策的妻子说，他是修大法的，是有师父管的，你放心，他三天后就会站起来。果然三天后我下地了，并去同修家请回了宝书转法轮。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大法的师父就是这么的伟大，他时时刻刻在保护着他的真修弟子。我一直没去医院，就在家认真地学习宝书转法轮，认真地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我身体迅速康复，半个月不到我就出去打工了，这是真实的神话。二，人被轿车撞飞，身体毫发无损。2016年11月3号，我骑着电动车过马路，骑得太快，没有注意红绿灯，突然被一辆从侧面高速开过来的小车撞飞了。当时只感觉一种强烈的震动，脑子里一片空白，失去了知觉。等到醒来时，发现自己仰面躺在地上，周围围满了围观的人，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被小车撞了。我躺在地上测了一下身子，感觉还能动，并无大碍。我立刻爬起来，一摸身上一点伤都没有，连包都没有，地上也没有血。我立刻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救了自己，躲过了这一劫。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记起自己在被小车撞飞的那一刹那，就好像是师父轻轻将我托起放到地上一样，那种感觉真是无以言表。这时小车司机急速跑来扶着我，他当时吓坏了，我赶紧安慰他，你别怕，我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找你麻烦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躲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保平安。他是个党员，同意三退，感谢师尊的巧妙安排，既保护了弟子的生命安全，又救度了一位有缘人。这时我又对这位司机说，刚才我也不对，闯了红灯，不过你以后开车车速也要慢点，注意安全，你今天要是撞到别人那就麻烦了。他非常感动，执意要送我去医院检查。我说我没事，你走吧。 围观的人要让他赔钱，还要记住他的车牌号、电话等。我对大家说，我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不找别人麻烦的。但是电动车撞坏了，只有推着去修理，走了很远的路才回到家。走在路上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身体暖融融的。回家后盘腿打坐近3个小时，心情很平静祥和。师父的救命之恩，弟子无以为报，唯有学好法，修好自己，今后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叩拜伟大慈悲的师尊，遥祝师尊生日快乐。
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是宏大慈悲的体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谈谈对正法口诀的个人体悟。发正念，解体邪恶，是慈悲伟大的师尊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其中之一，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历史责任。虽是正法20多年以来，真修弟子们一直都在运用大法赋予的神通，坚持不懈地完成着这一神圣使命，清除了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邪恶因素，以及邪恶的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在注视正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师父一再给予我们最大的鼓励和充分的肯定。我在发正念时念动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过程中体悟到正法口诀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内涵，早有与同修们交流探讨的愿望，但顾及于走入误偏法和解释法的误区，一直未能如愿成文。最近在反复学习师父新经文理性和背诵行行的过程中，对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这一句正法口诀的内涵又有了比较深一层的领悟理解，由此促成了我下笔的决心。然而这只不过仅仅是我个人在目前层次中的一点点粗浅体悟，胆胆突突拿出来与大家交流切磋，唯愿同修慈悲指正，以其共同提高。进化论、无神论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迷魂毒药。马列邪说以进化论为依据，鼓吹无神论，把人类说成是由猴子演变进化来的，不承认神造人的事实，不承认善恶有报、善恶必报的宇宙法则，把这些真理统统污蔑为是封建迷信，加以无情打击和封杀。特别是在中共窃取政权以来，不断的无休无止的大搞毁灭人性的政治运动，打掉了无数的文化精英，破坏了真正的政教信仰，摧毁了辉煌的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建立了一整套操作系统极其精密的党文化思维模式和话语系统，大肆鼓吹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反天反地反宇宙的斗争哲学，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利用强权专制的一言堂舆论宣传工具、伪造教科书和篡改历史等等卑鄙手段，以此种种歪理邪说对我中华同胞及其子孙后代强行进行洗脑，并且有预谋、有计划地逐步向全世界渗透、扩散，致使人类无所顾忌地争名夺利、强取豪夺，整个人类道德一日千里地滑向濒临崩溃的边缘。其真正目的是要在通过毁掉人类道德的前提下，使神佛和上天放弃对人类的眷顾及保护，最终达到彻底毁灭人类，使人类不相信做好事会积德、做坏事会造业，也不相信好人会有好报、坏人会遭恶报。他们的邪恶本性导致人类对善恶必报法则的排斥与恐惧，他们也就极力地阻止和反对人们相信报应不爽的理念。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也是要毁灭众生。我们在学法中应当明白， 当旧的宇宙在成住坏灭的不完善的法理中走向灭的状态时，宇宙中的旧势力本能地安排了他们的一整套想要自救的方案和办法，自以为得计。一直以来，为了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为目的，在参与和干扰着师父正法，成为师父正法的最强大的阻力和障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旧宇宙中幻灭时期的生命，他们的许多观念也都是变异的、不正的。如果按照他们上一层消灭下一层的淘汰方式做下去，最终宇宙众生会被淘汰至尽，这是从总体上来认识。具体到他们在宇宙漫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变异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宿世报应。比如说，佛经中就有若知前生是今生受者是，若知来生是今生作者是，明显的就是在讲一个宿世报应的理。此教义或许在他本门修炼的历史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也未可知。然而，在宇宙正法时期，很显然是属于变异了的理念，在正法中是有干扰和阻碍作用的。所以，师父明确要求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现世现报在正法中是宏大慈悲的体现。注释正法中，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法理指导下，运用佛法神通清除了大量另外空间的无可救药的邪恶生命，对邪恶来讲是佛法威严一面的体现，而对被邪恶迫害和被邪恶谎言毒害的众生来讲，则是佛法慈悲的挽救。同理，我们在发正念中重视让那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下罪恶的世间恶人及时遭受应有的现世报应，既是对世间恶人的强大震慑，能够有效地遏制恶人无所顾忌的行恶，从而减轻被迫害的程度和有效地制止迫害的发生和延续。这对宇宙正法与救度众生都是有重大作用的，同时也是对行恶者的一种警示和棒喝。如果行恶者能够在及时的现世现报中有所警醒、有所了悟而悔过自省、终止行恶，其本人在人世间所遭受的恶报灾难、痛苦承受，还会为自己消取一定的罪业，也很可能会免于下地狱，甚至形神全灭之大劫。如此，我们运用神通发正念，让行恶者及时的、精准无误的、恰如其分的遭到应有的报应，实际上也就是对被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操控而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行恶之徒的一种慈悲救赎。相比之下，假如作恶之人不能及时的得到应有的报应，就势必会从小恶开始，日积月累，造业深重，直到通过时间的灾难承受都无法偿还时，就只有下地狱或者形神全灭去遭受永无休止的痛苦偿还了。因此，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才教给我们，在正法中既要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同时又要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由此体悟到，既然是正法口诀，那一定是因为这方面的法不正了，才需要正法的。也就是说，由于宇宙中旧的法理在漫长的岁月中变异的因素，加上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因素，宇宙中善恶必报的法则已经发生了变异和偏离，旧势力在从中作梗，干扰和阻挡着，不让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行凶作恶之人及时的遭到应有的报应，不仅是对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严重干扰和阻碍，而其险恶用心是要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然后达到毁灭众生的罪恶目的。特别是正法弘誓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时期，师父在新经文理性和行行中已经明确告诉了我们有关瘟疫和病毒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且我们可以想起师父的诗句：法正人间时，烂鬼已灭绝，黑手化脓血，世人干的事必遭恶意虐。选自红银二，法正人间时，现世报应无漏网，人作恶都得偿，不信你在狂。选自红银四，你在狂。那么我们在发正念彻底清除一切邪恶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发出纯正慈悲的正念， 让世间所有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下罪恶的邪恶之徒遭受应有的现世现报。我觉得这应当是正法的需要，救度众生的需要。对应当遭受相应报应的邪恶之人，这不是不善和常人中的复仇报复，而是佛法慈悲的体现。以上认识仅仅是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点粗浅体悟，说出来以期抛砖引玉。谢谢师父精心呵护，慈悲苦度。
看到了学员不在法上的行为，大陆大法弟子建言，又要到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了，在这个师父用巨大承受给世人机会，给弟子兑现誓约，救众生做好三件事的万载难逢的珍贵瞬间，很多大法弟子都能用各种方式利用自身条件去救人做好三件事，却也在个别地区出现了一些学员言谈举止做着不符合大法的行为，他们不是利用这好机会抓紧时间多学法多救人，向世人讲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而是在学员中搞一些有为的东西。最近我们地区就出现了个别人以学员的身份在某个饭店提前预定桌席，早早打电话约上一些同修，说是到时候为给师父过生日，还说什么不来给师父过生日的就是有怕心。而操办这件事的学员几年前曾经给邪恶写过保证书，到现在也没有声名作废，还自以为是，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2021年当有学员指出这样做是人情人心，是用人的感情对待师父和大法，不在法上，这个学员表面答应着不做了，却在背后偷着操办起来。参与的人聚到一起开吃开喝，唠着不在法上的常人嗑，还烧什么金元宝，过程中他们不是谈怎么样去证实大法，怎样多救身边的世人，怎样看自己在修炼上的不足，怎样精进，这些人凑在一起一顿寒暄，吃饱喝足之后就各自散去，再无后文。而这种现象在我们地区已经有几年了。同修啊，大陆环境还很恶劣，邪恶还在迫害，每天都有学员和同修被以各种病业假象、警察骚扰或绑架等方式迫害，有的同修被停发工资和养老金，有的被流离失所，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中共病毒在肆虐世人。但无论怎么难，那些在法上精进的同修都能听师父的话，在努力救人多救人，他们顾不上自己吃好穿好，还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到正法救人上。精进的同修都在忙着抢时间做好三件事，师父更是为我们和世人付出着，用身体承受着弟子世人以及众生的巨大业力与磨难，而你们却不是珍惜师父给的时间和机会，赶快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做好三件事，却在浪费着大法给你的资源，不是把它正用，却去吃吃喝喝。而这些参与的学员，当有同修提醒劝说他们今年不要再这样搞了，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这不是师父要的，也会给同修带来危险，毕竟大陆每天都有迫害发生着。而这些人依然不听劝告，我行我素，还自认为自己做得对，那个操办的人还给自己找借口，美其名曰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这也是为师父过生日，在尽弟子的一份心意，也在付出。可想一下，这与那些精进的同修在对待正法这件事上的认识是何等差距，而这种行为是真修弟子能够做的吗？ 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或是伪装成学员的协务者或特务呢？同修啊，时间已经不多了，真的很紧迫了。我们是大法弟子，做事时要用法来衡量一下，这么做符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最近听说更有一些人心重的学员知道此事后，不是首先在法上辨别是否符合大法的要求，而是跟风找着去凑热闹，用人心去对待。同修们，所有参与和要参与其中的人，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们做这样吃喝的行为，既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又证实不了法，浪费大法资源的同时，更会给同修带来安全隐患。而参与的这些人大多数还都带着手机，真修弟子是不会这么做的，毕竟大陆环境下另外空间的邪恶还在虎视眈眈，你们的任何人心不在法上的行为与执着都会被他们加强和放大，从而会带来常人中的麻烦。师父在最近发表的经文《醒醒》中已经讲到了精进弟子修炼的状态，而那些人心重的学员将要承担的后果都将在誓约中兑现。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讲，虽然长时间没有开法会了，其实要说的也都是为你们走正修炼的路，最后能兑现你们史前的誓约。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同修们，在这最后所剩无几的有限的宝贵时间里，在这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珍贵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师父的经文《醒醒》，醒醒吧。
修炼体悟，浅悟处处都是魔。作者陆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红银苦其心志，背得滚瓜烂熟，理解的却极其浅薄。眼见的身边处处都是人，怎么处处是魔呢？魔在哪里呢？看不见，抓不着，也不信。仔细想想，当家人无理取闹，当同事无端伤害，当邻里无事生非，他们也都是在充当魔的角色，在磨练我们的心，心性提高不能上来，就肯定被魔拖下去。其实末法时候，到处都是魔窟、陷阱、魔鬼，只是人眼看不见，思想意识不到而已。手机、电脑、电视是当代电子三大魔，很多人现在已经有严重的手机依赖症，玩手机、打游戏，没日没夜，到了不工作不上学的地步，很多修炼人也沉迷于此不能自拔。其实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电子产品里是有灵体的，大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低灵烂鬼，只要我们一玩它，它就开始玩我们。游戏里面打打杀杀不也是杀生吗？影视中的缠缠绵绵不也是情幻吗？他们让修炼人不知不觉中走偏，然后理所当然地毁掉。为什么电子赌博、电子游戏、电视剧上瘾容易戒掉极难？其实是请来容易送走难啊。我们自己把妖魔请来了，去看去玩都是请。这些低灵烂鬼抓住我们就不撒手了，占用我们的时间，吸取我们的精血之气，磨掉我们的精进意志。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闯过去。真正铁了心的做到不看一眼不碰一下，他就无处栖身，他才会离开。2年前我在手机银行上买了点贵金属，几天之内涨了 20%， 一天之内又跌了 10%， 我的心也随着起起伏伏，满脑子都是黄金白银，最终以赔钱出事。1年前同学买股票，我也参货，准备作为长期投资，但是只要我一想股票，走路就跌跟头，抬头就撞墙。师父这么点化我，我还是不悟。 过了一阵，单位领导说610关注我了，我吓得不再关注了。今年我又买了一点股票，仅过了两天，单位保卫科查岗找到我，我吓得够呛，再也不敢看了。经历了两年的跌跌撞撞，才真正意识到任何走不正的路都是危险的，都是坎坷。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也一直自问，我收入稳定，有车有房，存款百万，为什么就放不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这不是赌博吗？可是只要我一看就放不下，就一定要买。同修说，那里面是有灵体，你还往里进，我也不听。现在才意识到，是旧势力在把我往魔窟里拖，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投资形式，让我违背法，让我造业，让我失德，让我毁掉啊。只要一念不正，旧势力就钻空子祸害我，因为我没在法上，没走师父安排的路，就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为了过去这一关，我加大力度背法，背诵转法轮相关的法理。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满脑子是钱名气，你说能有功吗？气也不会是好气的。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有针对性的背法一年多，这个心渐渐地淡下来了。修炼以清净为本，心不清净，心乱如麻，法学不进，功练不好，路走不正，谈何修炼？谈何助师正法？一切干扰不能入定、不能修炼的东西，全视为严重的干扰。转法轮，人的脑子容量是极其有限的，装进了电视剧，就随着剧情意乱情迷，就不会清心寡欲；装进了股票，就随着股市跌宕起伏，就不会心平气和；装进了网购，就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就没有淡然无求。让人神魂颠倒、心迷意乱的一切，其实都是远离传统的危险歧途。股市、基金、期货是当代投资的魔窟，网购、传销、直销是当代购物的魔窟，淫乱、赌博、嗜酒是当代娱乐的魔窟。魔窟里妖精遍地，怪兽无数，只要一打开，魔就抓住你，吃你肉，喝你血，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啊。而且旧势力会利用各种机会给大法弟子制造麻烦，也会利用各种机会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当代变异的一切乱象，修炼人只有毅然决然杜绝，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过关中切忌藕断丝连、拖泥带水、左右摇摆，只要我们有一点执着、一丝好奇、一念动摇，旧势力就会抓住、放大它、强化它。而这一切的根本还是在于自身，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转法轮，人心勾得鬼上门，精进要旨三，警醒。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邪灵物件害人，赶快清除干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于真整理。一、某某头像摆在家中，弄得半夜鸡犬不宁。我家有个邻居，我喊他四爷，和我住隔壁。有一天晚上，我听到隔壁有人在砸我家的墙，砸得砰砰直响。我想怎么回事，怎么半夜三更的砸我家墙呢？四爷家肯定是有事，我和丈夫赶忙穿上衣服去看个究竟。到那儿一看，是四爷在砸墙。只见四娘顶着一床棉被，光光的身子在院子里乱跑乱跳，手舞足蹈，像疯了一样，弄得家中鸡犬不宁。四爷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砸墙向我们求助。我见此情景想，事情不是偶然的，忙问你家供过什么东西吗？或是藏着比如毛泽东的像等东西？四爷说，有啊，我今天刚花50元钱买了一个毛主席，其实是毛摸头的头像，在家里摆着呢。我忙说，就是他，是那上面的邪灵在害人呢，赶快砸坏扔掉，一定砸烂，否则扔了别人十家去，也会害别人的。四爷开始不太相信，舍不得扔了他，毕竟是花了自己那么多钱买的，但在我的坚持下，又看四娘疯成那样，最后也没舍得砸烂他，只好半信半疑的拿着扔到很远的沟里去了。等他去扔的时候，还没回到家呢，四娘就好了，完全正常，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多年来一直从事协党广电局编辑工作的丈夫，受邪灵毒害很深，喜欢毛摸头的东西，以前给他清理这些东西总与我吵闹，今天看到四爷家发生的这一切，他感慨地说，还真灵呀，原来是真的有邪灵。从此后他转变了认识，以后我把家中邪灵的东西都清理出去，他也不再与我闹了。二，邪灵真的存在，赶快清理，不让他害人。我父母都修炼，父亲每每在打坐时，总听到屋里桌子抽屉有声音在响，一打坐就响，不打坐还不响。父亲很纳闷，心想是什么在响呢？有次打坐时又听到有声音在响，他干脆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在作怪。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从里边翻出一个毛摸头的小像章，多年不用，扔到里面也没人发现，原来是他在作怪。于是父亲把他砸烂，放到火炉里烧了。一段时间听不到那怪响了，可过一段时间，父亲听到下面的桌子洞里又发出响声。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父亲赶紧去找，结果在桌子洞里面的角落里又搜到一个毛摸头的像章。这次父亲二话没说，将它砸烂，扔到火炉里化了，从此再没有此类事情发生。很多年前，哥哥发了一个印有毛摸头的挂历，母亲当宝贝一样在家保存着。那天我无意中看到了，觉得它不是好东西，带有不好的信息，应该清除它，于是赶快提醒母亲烧掉它。当时母亲没来得及处理，后来就把它卷起来，随手添到院子里放粮食的炖眼中了。当时父亲并不在场。有天晚上，父亲做了一个梦，他说，我晚上梦到毛主席是毛摸头来我们家了，我让他进屋里坐下，他说你们家太明了，我不敢待，就走了，到院子里去了。我问，到院子里走了吗？父亲说，没有呢，我看他到院子里藏到炖嘎了里了。我突然想起那天发现的毛摸头的挂历，忙问母亲，我那天让你烧的挂历你烧了吗？他说，没呢，我藏起来了。那你藏到哪里了？在炖嘎了里呢。原来如此，于是赶快找出来烧了。邪党的这些像章、头像、图片等上面真的是有邪灵，如果家中有这些东西会害人的，赶快找出来毁掉它。三，邪灵害人不浅，注意清理干净家中邪灵的物件。那天 T 姐花5000元钱买了一个装裱好的毛摸头的诗词，感觉像宝贝一样挂在客厅里，不成想自挂上后，儿子和儿媳就整天吵架，直到后来打得不可开交，两人闹得都要离婚了。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事， T 姐不知是怎么回事，心想肯定有原因，事情不会偶然发生。抬头突然看到墙上挂着的毛摸头诗词，心想难道是他在作怪，于是赶紧拿下来到外面院子里去烧掉。烧的过程中不断地念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结果等烧完刚进家门口，儿媳就打过电话来说，妈没事了。从此后两人不再闹腾，果不其然正是那邪灵在害人。 T 天灭中共在即，请大家注意清理好家中或工作场所的所有共产邪灵的物件，不要让它再害人。
在无悔的修炼过程中，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邢天游。我是修炼24个年头77岁的生活在农村的女大法弟子，虽然没啥文化，却是老弟子，修炼中一直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安康幸福与荣耀。今生能在这高德大法中修炼，并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乃万分有幸，绝不辜负师尊无量慈悲苦度。今年又是大法弘传30周年，5月13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又是我们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所以也想讲一讲自己修炼中的几件事，来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与神奇。修炼这么长时间了也不会修，宇宙大法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自己无行差也没做好，可师父一直在呵护着我。由于大量的学法与同修的切磋，现在才知道怎么修，真正的能在法上修炼了，不向外看了，找自己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有人在修炼上看上去很精进，也在学法，也在练功，可是呢，不向内找。不向内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吗？通过学法认识到，在修炼中就坚信师父，坚信法，只要在法中修，什么关都能过去。下面仅举几个例子。师父在我身边的时刻呵护，遇事别忘喊师父。2000年我对法理认识不高，但在关键时刻能想起师父来，才闯过了这一关。2000年12月23号，我排除了各种干扰，来到哈尔滨火车站，买完车票等着上车。这时家里和镇政府的人知道我走了，就发动亲朋好友及镇政府干部共20多人到哈市找我，各路口和车站都派去了人找，像翻了天一样。下午1点40分左右开始检票了，正排队往前走，这时我往前看，这行队的左前方，我的妹夫站在那里，当时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想起喊师父了，师父快帮我，别让他看见我。我立刻把脸转向右边，一看我小女儿的丈夫在这边的前面站着呢。这时我又把脸转向前边，心里喊着，师父，这边还有一个呢，千万不要让他俩看见我。他们俩在前面仔细地看着每一个人，这时我也到了跟前，他俩就像没看见我一样。我也顺利地捡完了票。那时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发正念，甚至什么叫旧势力与他的安排，我都不明白。我只知道什么时候师父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在对师父给予的正念加持下，才顺利地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列车，闯过了这一关。了却人心，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我本着对政府的信任和宪法赋予人民信仰自由、上访自由的权利，于2000年12月23号终于来到天安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到那一看，戒备森严，天安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是便衣和警察，根本就进不去，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想想天安门自焚谁安排的，他们为什么能进去，还做得那么顺利？我刚到跟前就被一个便衣给抓了，让我骂师父与法轮大法，我不骂。我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叫人骂人？不容分说就把我拽上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把我锁到铁笼子里。在铁笼子里我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等，我要喊心里话。2000年12月29号，镇派出所把我接回，送到县看守所。一个月后，因我绝食，2001年1月29号，我被送到县大狱。这里阴森恐怖，天天听到的是打骂声。 县政保科的县政法委书记刘一玲的天天找我们谈话，强迫写三书转化。有一天他们又来找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你写的保证书很好，我们都看了。我心想，这是谁写的？不管谁写的都不能承认，承认就是在害他们。我说，我没写，不是我写的。邪恶说，你承认不就回家了吗？我说，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承认什么呢？这时我想起上次也有人给写个保证，我也是不知道。有个管教拿着这张保证书说，有人给你写的保证书，你同不同意？你同意明天就回家。当时我很清醒地悟道，为什么别人代替写完了还得让自己表态呢？这不就是让你自己选择走哪条路吗？是听邪恶的还是跟师父走？谁说了都不算。我明白了，在关键时刻得自己说了算呀。师父说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所以我说都不是我写的，我不会承认的。修大法做好人往哪儿转化？邪恶说不转化就不放你。我说我就不信你能关我一辈子。告诉你们，我不往大了说，就说咱们县谁都不练了，就剩一个人练，那就是我。我现在觉得那是争斗心、好胜心、自以为是的心那么强啊，真的是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直向他们弘法，由于名利他们仍做他们要做的事。4月9号又把我带到预审室，县政法委书记拿来了纸和笔，让我快写保证书，说写完好回家，要不写保证书上北京的都劳教了，写四条就行，多好写呀。我跟你师父说说，这不是你写的，是我让你写的，你师父不会怪你的。我心想，你还不拿着我写的这东西去跟我师父说，看你的弟子写的。想到这儿我眼前一亮，为何不利用这次机会写我该写的呢？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一定会被铲除的。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也写了四条，上面中间写两个大字声明，下面写一，法轮大法是正法；二，法正乾坤；三，我从心底高呼法轮大法好；四，我修大法永不回头。声明人某某某，2001年4月9号声明。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写什么保证书了。5月14号那天，我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中说，大法弟子稳定地做好三件事，不要出现人心的浮动，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在实修中，我体验到了正念的威力无穷。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使命，所以自身修炼、正实法、救众生是每天必须做到的。有一次下屯，往路两旁的大树上和电线杆子上喷永久性的大法标语，喷完字后顺这条路骑自行车刚往回走，没有第二条路。一抬头看见前面不远我镇派出所的警车开过来了，车里坐着都是我镇派出所的三个人，我一点也没想起来害怕，立刻想到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不能让他们造业，赶快往回开车，字还没干呢，现在可不能让他们看见，要都给我抹下去怎么救人呢？就这一念，师父就让他们的车马上减速了，掉头往回开走了。同时我体验到了正念的威力无穷。还有一次下屯讲真相，在街上遇见一个人给他讲真相，他一边听一边拿手机录像，说这是证据，还要给610打电话报警，并说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我想，不能让你举报，你会造业的，赶紧向内找，自己哪有漏，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心不为所动，这都是假象，同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放，说你在我们屯不许说法轮功的事，给自己找个台阶走了。我悟道是因为在危急关头先想到了别人，放弃了为私为我的念头，明知道后果的严重，这纯善的一念符合了大法的法理， 发出的念是善良的，大法的法理是为他的，不是自私所起的作用。我真的感受到师父时刻在身边的呵护。有一次被派出所抄家时，派出所所长领五六个人，镇政府党委书记也来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跑了三次，终于摆脱了他们的绑架。真是正如师父在红吟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父在红吟中还说，念一正，恶就垮。我对这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摆正基点，然后选择在法上修。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我在想，师父把我们都推那么高了，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就应时刻保持神的正念，清醒的头脑，遇事时首先站正基点，然后再选择怎么在法上去做。时刻想着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使命，有救度众生的责任的，时刻不能忘自己是谁，因为心中有法，这样就不会走错路。宇宙中那些能够间隔我们的微观因素，在正法中师父都已经解决了，再遇到问题时，真正的我主元神就能站在法上思考问题了。举个例子，上个月有个同修来我家要处理修炼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办完了事，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突然他兜里的手机响了，当时我很震惊，第一念想的是他的安全问题，跟他说，到我这里来你怎么带手机呀？你知道我家和公安局是在一个小区内的，我家是暴露的，2018年大型绑架，协警来我家五六个人，现在还在狱中的，以前担任过国保大队长那个人把我举报了，公安局来我家核实他举报的事是否属实，公安局来了好几次了，这才过去几个月的事啊，带手机对你是不安全的。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天释迦牟尼要洗澡，在森林里头叫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他的弟子到那儿一看，浴缸里边爬满了虫子，要打扫浴缸就得弄死虫子，弟子回来告诉释迦牟尼说，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释迦牟尼没瞅他，就说了一句，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这个弟子到浴缸那儿一看，无从下手，一动手虫子就得死，他转了一圈又回来问释迦牟尼，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一动手就要把虫子弄死了。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我悟道，师父为什么把释迦牟尼那时的弟子修炼状态讲给我们呢？更高的法理我悟不到，只悟到这段法有信师信法的法理，同时是否100%的信师信法了，是否能真听师父的话。师父关于手机安全问题已经讲了好几次法了，那么反过来再看看我们像不像释迦牟尼的弟子呢？我知道现在有同修还使用微信与手机，通过这件事我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隔几天同修再次来时，我首先问，你带手机了吗？这是对同修的不信任、猜疑、疑心等人心。修炼是严肃的，我觉得修炼就是无论遇什么事都应在法上对照，是否符合法，及时地找出那颗心，修掉它，不断地修，向内找，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证实法，救更多的众生。有一天到物业去全民做核酸，女儿的同事问，你家姨怎么没来做核酸呢？女儿回家跟我说这事，我想都没想就告诉女儿，你咋不问她这事啥时归你管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解体这句话，马上用法规正自己。这不只是争斗心，觉得我好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里说的申公豹，怨恨、妒忌、争斗、为私为我等人心，揪出了这些人心，就得在思想上转变观念，用神的正念，在行为上要做到无私无我，修去各种人心而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才能证实法，救度众生。 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救多少众生，从来没统计过。金句两例来证实众生那种从内心的感激师父与大法救度。一，我在街上讲真相，一个人乐呵呵地向我走来问，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有一年我们往烟站送烟，我们十多个人都到你家避雨，你给我们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病好了，花不少钱也没治好身上这些年的附体。我诚心敬念九字真言，那么几天就把他吓跑了，还一分钱没花。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给我和我家人也三退了。我说得你们家人同意才行啊。他说我家人都明真相，并且都给我念法轮大法好，我们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回去后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法轮大法好，大法太正了，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救人呢。二，明真相的司机说，大法师父真了不起，教出来的弟子都那么善良。他双手举过头顶，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万岁，法轮功师父万岁。这激励人心的场景真是回味无穷。最后用师父的经文提醒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双手合十。
瞬间感悟小说，作者梅雨。能说会道在常人的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个优点，然而对修炼人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师父在转法轮中给弟子们讲了修口的法，虽然学法这么多年，由于自己没有严格的按照师父的法来要求自己，所以修口不是很好，直到近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经常话一出口马上就感觉不对了。人在说话的时候，那张明明长在自己身上的嘴却往往不受自己真正思想的控制，那不加思考说出去的话其实并不是你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而是顺着当时控制那张嘴的某种观念去说的。过后想想，刚才说的话很多是不对的，并不是我的本意啊。比如跟人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不对，然而这是后天在人中形成的某种观念说的，可事实上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这样做呢？为什么让你看到，你又为什么认为不对呢？这后面深层的原因自己可就完全不懂了。也许这件事情就该这样做，也许让你看到就是为了考验你动不动心的，也许还有很多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原因。如果张嘴就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那岂不是在造业吗？可是说出去的话又收不回来了，造成的影响也不能抹擦掉。写作就不同了，写作可以让人静下来，经过理性思考以后再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文字，一遍遍修改的过程就是用正念来审视这些想法对不对，是不是自己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过程中能发现其中的私心杂念，像割杂草一样一一去除。因此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当然过一段时间再看自己写的东西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那是因为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又不同了，这与随着后天观念不加思索的乱说一气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能想到的能避免乱说话的办法，就是少与人接触，特别是少与那些不时修自己爱闲聊的人接触。 这样自己也就少动念，少说些没用的话。能让自己多些理性思考的办法，就是多读书，多写作。
抓住一丝一念修去情，作者郑国。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强调，弟子要多学法，多学法。最近我抓紧时间学法、背法、修心，各种执着去得比较快。下面谈谈我是怎样抓住一丝一念修去情的。当我听到临时出现疫情报道时，心里略过一丝的高兴，我马上抓住这不正确的心理反应，向内找。内心的深处知道这不是真我，是旧世里打给我的，是后天形成的我。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世里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我问，为什么出现疫情会反映出高兴？后天形成的我说，因为大法弟子平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报应真的来了吧？特别是那些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人遭报了，所以高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我这不是用人的观念在看问题吗？情是我们修炼人应该修去的东西，我们修炼人应该用正念看问题，让真我来看问题。真正的我听到染疫会想，染疫的人，他们都是冒着天胆，为了得到大法的救度，摘掉高层神的光环，跳到人这迷中来的。他们的染疫，是我们没有修出强大的慈悲心，正念不足，做得不好，没能救了他们，才使他们染疫，出现疫情。我们更应该知道时间的紧迫，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世人，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范。我能抓住这不好的一丝一念修去它，主要是最近抓紧学法背法，听明慧广播，心性提高上来才做到的。特别是我在修掉对女儿的情中，一步一步认识到抓住一丝一念去执着快。我对独生女儿的情比较重，尤其是在带孩子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因为女儿小的时候没人帮助我照看，累得我身体不好，年纪轻轻成了个病秧子，整天药不离身。女儿生了孩子，我不希望女儿像我一样那么累，我就和丈夫既照顾着我公爹，又帮女儿带孩子，孩子十个月就送到我们身边，由我和丈夫照看，丈夫管着买菜做饭，我管带孩子。因为晚上丈夫失眠休息不好，基本上白天黑夜都由我带，学法练功就受到影响。我吃累带孩子的目的是让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女儿生活得并不开心，最近几年和她丈夫闹离婚。因为外孙三岁上幼儿园，我们就和女儿住在一起，我们一起住了两三年，女儿和女婿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吵架。去年正月，有一天夜里，两人吵架把我们吵醒，我不能批评女婿，就批评女儿，女儿冤屈的一个劲的哭。吵架后， 女儿外出学习一个月才回来，我见到女儿，看到她明显瘦了。我说，你怎么瘦了？女儿说，哎，睡不好，瘦了四五斤，并且头发哗哗往下掉。你看我头发都少了。我心里明白，她是和她丈夫闹矛盾气的。哪个当父母的看到女儿这个样子不心疼？我心里特别难受，对女婿生出了怨恨心。女儿只是不让女婿去那些 KTV， 不要每天晚上都去喝酒，喝到那么晚，让他多辅导辅导孩子。孩子刚上一年级，需要家长辅导。因女儿在外地学习，辅导不上孩子，可女婿就是不听，因此两个人就吵架，吵得一次比一次厉害。我的心被女儿这事扯得上去下来，整天为女儿这事担心。去年春天，两人和我们夫妻说，要求去民政局办离婚。我们劝女儿不要轻易离婚，说出离婚后的种种不好处，尤其是对孩子的成长不好。在我们的劝说下，没有去办离婚。可是女儿女婿的关系并没有向好的方面转化，我就劝了女儿，劝女婿不要离婚，要以家庭为重，都互相为对方想想等等。我被女儿两口子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丈夫不但不说女婿女儿，反而一个劲地埋怨我，女儿闹离婚全是我管教的不好，你说练法轮功多好多好，怎么女儿还闹离婚？这不是师父用丈夫的话像重磅一样敲醒我吗？我必须认真审视自己了，运用师父教给的法宝，向内找自己，记起师父讲过，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我练功，女儿应该生活的幸福快乐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我带外孙的辛苦付出，不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而是在母女情的带动下，让女儿获得幸福。我陷到情中了。我有这么大的漏，旧势力能不钻空子吗？所以旧势力就让女儿出现感情上的磨难，妄想用女儿情把我拖下去，不让我修。我惊醒了。从此以后，我注意修去对女儿的情，发正念清除对女儿的情，心想，女儿两口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也不问了，一切顺其自然吧。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各有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我把对女儿的情渐渐放淡，放淡。可是想是这么想，做起来很难。有时心里挂牵女儿这事，就想给女儿打电话问问。每当这时，我就背，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就用心学法。当我学到，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这使我又明白了一层法理，原来女儿出现这事是好事啊，我却把它看成了坏事。师父还说，因为师父讲了，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了你提高的。女儿这事是为了我的提高才出现的，确实是好事。法理明白了，我对女儿的情也看淡了，放下了。年前女儿回家特意和我说，她要和她丈夫分开住一段时间，她丈夫就不回我们家过年了。我也没动心，非常平静地说，感情这事只能你们两口子之间来处理，别人不好说，因为别人不身临其境，也说不好，你自己觉得怎么处理好就怎么处理吧。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心怎么能这么平静，觉得这事与我根本没有关系。当我将这颗人心放下后，事情马上出现了转机。年前黄历腊月28那天，女儿和女婿一同回来过年了。正月初五，两人高高兴兴地回他们自己家了。我把这事当成了提高心性的好事，心放下了，女儿和女婿也好了。通过这事，我学会了抓住一丝一念去修，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久违的善解，作者白露。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右手腕处有一点点鼓，偶尔的会疼，我也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时候疼，就知道有时候用力的时候就会疼，对我做事有些妨碍，因为妨碍不大，我就没有当回事。去年的一天，我发现那处地方疼得有些厉害了，我在刷碗的时候差点拿不住碗。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里的一句话，师父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我想，既然生命生出来就是具有真善忍特性的，那就应该是正常的，没病的，健康的。当时我就觉得手腕处似乎有什么东西走了一样，我很高兴，跑过去和我妈妈讲这个过程，讲完了我又动了一念，我这个疼是随机的，怎么检验一下是不是好了呢？这念头一动，我立即感觉到有东西又回到了我的手腕上，只是和上次的有一点差异，这个位置略微的靠上了一些。我当时很懊悔，怎么就没有守住这个正念呢？后来我用了很多的方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时不时的就跟他商量着善解，他没有反应，我给他念九字真言救度他也没有反应，我发正念清除他也没有做到。我常常想，是我的什么执着心把他留在了这里。这一晃又一年多过去了，前不久我看到了正见网上的一篇文章《浅说善解》，里面引用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当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当时我想，师父还说过这样的话呀，师父说的这句话我怎么没有看到过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我跟同修交流，我们又提到了善解，我又想起了师父的那句话，当时也没有在意。后来我突然的眼泪横流，我再次的跟手腕处的生命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当初我怎么伤害的你，让你受苦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我接着说，你还这么小，我伤害的你一定很重了，原谅我好吗？你如果还没有出气，你就接着出出气，但是我们商量商量，别耽误我做正事，那样对你也不好。我答应你，如果我圆满了，我给你最好的去处，我允许你到我的世界里去当众生。那个小孩点头答应了。我说，那你离开我到一个地方等我好吗？他没有回答。我突然想到了，有的自己没有能力离开，想到了师父的那句法，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说，原来是这样呀，你离不开我。没关系，你好好的待在那里，别再起作用，别干扰到我做事好吗？他答应了，说好。我原来以为能善解的都是很容易的，我的故事就没有那么容易，用了很长时间才真正的得到了善解。
那些终不顾死的蚊子和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终不顾死，亦不屈节，是人人意识的崇高品德。为了自己的主，他们闻死见，无死战，道德千古传颂。大法救度，各界众生对大法弟子的呵护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让人感叹、感谢、钦佩。这是一只蚊子死见的世界。一天早上6点多了，我不想去干活，就躺在床上想再睡一会儿，脑袋中也开始胡思乱想。这时一只蚊子飞来，围着我的耳朵嗡嗡地转，我抬手打它，它就逃开，继续睡，它就又来，不停地折腾，我拿它没办法，心想还不如起床呢，于是起床出去干活了，直到傍晚才回来。回来后我发现因为我的离开而破除了一个迫害，我隐约觉得这有蚊子的功劳，因为它在最表面上造成了我的离开。我也隐约觉得蚊子是故意的，但是由于一直把蚊子当成坏虫的思想，我一直意识不到有的害虫也会帮助大法弟子。那个迫害清除掉后，蚊子就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我破完网之后，竟然看起常人的电视剧来，起因是破网时用其他电脑制造常人流量作为破网流量的掩护，但也因此被常人的内容诱惑了。我一集接一集的看，这时那一只蚊子又出现了，这次它直接落在屏幕上不走，我打它没打着，它飞走了，继续看它又飞回来了，但这次直接落在电脑开关上，我看它个头不小，却很虚弱的样子，感觉是长时间没吃东西了，我伸手就把它打死了。打死后我很后悔，因为越来越感觉到它停在屏幕上的目的是提醒我不要看常人电视剧，而停在开关上的目的是让我关闭电视。我伤心地想了一会儿，就把电视关闭了，不再看了。想起蚊子，它就像忠臣一样，以微弱的身躯死见皇帝，但皇帝却不理解它，把它打死了。这是多么的凄惨，明知自己卑贱的生命人类会无视，却还是拿命劝谏。他舍命来保护我，而我后续的一个物却是他用命换来的。我感觉自己的心受不了了，牺牲生命来成就自己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形同要别人用命来满足自己。那只蚊子很虚弱，它一直潜藏在我的房间里，趁我睡觉的时候有的是机会喝血，但他没做，宁愿饿着，直到被我打死了。我发现这个三界只有人类处于迷中，动物、植物、物质都不迷，他们都能看到所在层次的宇宙真相，他们很多都想保护大法弟子，但也有很多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已经住了2年多了，附近有条宠物狗，它每天都在街上逛，我住了2年，它都对我视而不见，但是在2年后它开始模样大变，每天只要看见我就狂吠，而且经常抵近我身前，昂起头来瞪着眼睛盯着我，我很烦。有一次它又这样的时候，被我狠狠地踢了一脚，它痛得嗷嗷叫，拼命跑了，然而此后一直还这样，而且他看我不重视他的意见，趁我不备还咬了我的脚后跟。而在很远的我经常路过的地方，也有2条狗对我这样狂吠，在此之前他们都不理我的。我不懂为什么，因为对狗狗一直没有好印象，所以我从来不往好处想，就以为他们在骚扰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突然被中共的便衣爪牙围捕，历时几个月我才彻底清除掉这场迫害。经过此事才想起，原来狗狗是提前预警，但我却不悟，他们冒着被我伤害的危险也要提醒我，这是何等的对大法弟子的保护。 回顾修炼后遇到的狗狗的狂吠，发现他们竟然都是为了警醒我。后来的一次反迫害，一天晚上我逃到一条路上，往一个方向走，远处有一群狗，在我走过他们的位置后，他们都叫了起来，我没理他们，继续走。但走了一段路后，才发现是一条断路，只好往回走。这才想到，狗狗们是提醒我不要往断路上走，我心存愧疚。在后来的反迫害中，有很多次我遇到了麻雀群落在路上，挡住我的去路。麻雀被我认为是麻烦的象征，认为他们是暗示我前面有麻烦，而我继续前走，就会看到有麻烦存在，而有的是在误导我。有一回我要回某个地方，那里有我的资料点，我盘算好那天要回去了。早上在似睡非睡中，一只麻雀神从我的前面飞过，划过一道光芒，接着我前面显示出一块玉石粉碎了。我当时悟到这是提醒不能回去，回去会玉碎，然而这却是假的，是旧势力阻挡我破除他们安排的方式。修炼路中太多的真真假假，迷于幻想的暗示，梦的暗示，看到景象的暗示，都是危险的，而自己很想的东西也可能是恶缘。中国有个省会，是我魂牵梦绕想要去的地方，然而我去到后第一天就被围捕，魂牵梦绕的竟然为了去被迫害。在这个省会城市，我遇到的 99% 的自认为的点化都是为了抓捕我，只有一个点化是为了救我，我抓住这个点化逃了出来。或许这是为了让我悟到大法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不用大法衡量执着于幻想的点化是入魔的体现。
小孩子和大法的故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雨珍。一，听普渡和记事，两岁小孩哭得稀里哗啦。童童两岁的时候，学大法的奶奶打开小音响，播放记事和普渡这两首大法的曲子。正在上蹦下跳的他，听到音乐响起，竟然跪在那里哭得稀里哗啦，把正在一旁做家务的奶奶弄得不知所措，赶忙去哄她，可是怎么劝都不停，一直哭到两首曲子放完，大约一个小时她才停止哭泣。后来跟奶奶学法，平时调皮的她学法却毫不含糊，可认真了。因为妈妈不理解，她就偷偷地跟着奶奶学法，每次到奶奶家就说，奶奶咱快学法吧，妈妈来了就没人似的，从不让妈妈知道。二，大法师父瞬间治好了孩子的眼睛。玲玲在三岁多的时候，眼睛上长了一个东西，翻着白眼珠，还总斜着看人。爸妈带她去看医生，说是囊肿，必须要做手术。正赶上513师父生日的前一天，爸妈和爷爷奶奶正商量着怎么做手术呢，小玲玲听到了，从里屋走出来说，俺不用做手术了，你看好了。说着把头一抬，把眼一瞪，大家一看，还真的是好了，眼睛不斜了，好好的了。忙问，你怎么好的？他说，我刚才到里屋求师傅了。大，你怎么求的？我求师傅说，师傅求你给我净化净化眼睛吧，师傅就给我治好了眼睛。一旁的儿媳本来是特别反对孩子学大法的，这时看孩子的眼睛如此神奇的好了，也不用做手术了，高兴得不得了，态度也转变了，赶忙到街上给师傅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蛋糕， 感谢师父治好了孩子的眼睛。三，出生十几天的孩子能听懂大人的话。王姐的侄媳生了小孩，王姐去看她，顺便给孩子一个挂在脖子上的真相护身符吊坠，并告诉侄媳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了。可等王姐走后，同去的大嫂回来问她，你怎么把护身符放到孩子手里了？他还那么小。我走时看到孩子手里攥着护身符，红线露在袖子外一小节呢。王姐说，我明明是放在枕头底下的，侄媳都看到了，真是很神奇。一个十多天的孩子，穿着的上衣袖子长出手还老长，他是怎么从枕头底下把护身符攥在手里的？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王姐还喊着孩子的名字说，小川，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姨告诉你，你听到了。结果正在熟睡的小家伙竟然一下子睁开眼睛，瞪得大大的，嘴里发出嗯的一声，接着又合上眼睡着了，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个十几天的小孩子怎么会听懂大人的话，而且还会说话呢？四，高烧不退的他念九字真言马上退烧。悠悠的爸妈都学大发，那天悠悠发烧了，小脸烧得通红，出现了晕厥状态。爸妈让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他怎么也不念，还说不，我就不说。平时他还常喊大法好，可那天大人怎么劝他就是不说。最后大人没办法，吓唬他说，你不说那我们不要你了，把你扔到楼道里去吧。妈妈说，我们把它用床单搁起来，扔到垃圾桶里，盖上盖，不要了。他一听真的呀，吓坏了，就赶快说，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小手一拍额头说，我好了。再看孩子的脸真的变过来了，不红了，再一摸不发烧了，大法就这么神奇。
快乐的木板一，作者思文。这些年中，我见到了一些木板，在农村有的厕所里躺着木板，他们皱着鼻子忍受着厕所里的臭气。在仓房里，木板上面放着东西，冬天他们觉着冷，夏天他们又觉得仓房有潮气。一位老太太的厨房里，木板上面放着剩菜，木板对我说，菜都馊了，味道不好，主人闻不到还留着，唉。总之各个木板都有自己的生命感觉。终于我见到了一块木板，它很快乐，也很有灵性，非常喜欢说话。它的思维转变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它值得一写。事情是这样的，我把家里的一块白色的木板装在兜子里，要把它带到同修处。上公交车后，木板碰到了司机后面的隔板，我赶紧看了一下木板碰到的地方，又看了一眼木板。意外的，我看到了兜子里的木板的生命表现，它正在兴高采烈地打量着公交车里的人，那个感觉就像一个孩子刚刚看到外面的世界，很好奇，伸着头，用兴奋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有一种重见天日，异常热情的感觉，非常有意思。到了同修家后，我把它作为装订真相小册子时使用的垫板放在一个平整的地方，和它毗邻的是另一块木板。当我使用另一个木板钉小册子时，无意中我看见带去的木板看着我，在着急地喊，你怎么不使用我啊？我把两个木板换了一下位置，使用它时，木板很安心的感觉。很快，他说，这个钉书器反弹的声音有点大， 震得脑门嗡嗡的，有点晕，我就换了一个声音小的订书器，这下他满意了。很快我发现这个木板太有意思了，当同修使用它时，他打量着同修，然后说这是个干净利索的人，有温度。我心里笑了，木板说得很对。当我又去同修家时，木板热情洋溢地和我打招呼，他说嗨，主人好，想你了哟。这种招呼方式让我有点懵。木板很开心地笑了，他说家里的小主人不就是这样打招呼的吗？嗨，妈咪，想你了哟。我有些无语，就有意地扫了一眼屋里，发现木板和屋里的物件已经都熟悉了，打成一片了。看来这是一个自来熟的生命，沟通能力很强。当我又一次去同修家，同修在使用木板时，木板对我说这个主人性子有点急。我对同修说了，同修说他说的对，我得注意改。木板听了高兴地说，从善如流，真好啊。木板的话真的出乎意外，看来他非常有灵性，很愿意说话，有着热情洋溢的性格。另一块木板和他相比，简直是惜字如金了。我拿去的木板悄悄对我说，那个大哥木板不爱说话，不过他不讨厌我说话，你说愿不愿意说话是不是随主人。我忍不住笑了，这个话题已经很有意思了。隔了几天我见到木板，以为又会遇到他的热情，结果我意外地发现木板有很大的变化，他含蓄而又稳重，静悄悄地不说话了。我深感意外，意念中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木板说，大哥另一块木板与我促膝长谈，告诉我许多事情，我明白了言多有失的理，决定向大哥学习，惜字如金。我赞叹道，都说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你的变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你不执着于己见，领悟力强，看来不是一般的生命。面对我的夸奖，木板说，在这里我知道了强中还有强者的力，要学会谦虚，要修口，不能活得浅薄。这下我更惊讶了，我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你竟然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实在超乎我的想象，看来这个地方真的在提升你。在原来家里的阳台上，你是不是枉度了时间？木板说，在阳台里我还是我，在这里周围的物件是用于法上的，有的灵性非凡，视野广阔，礼物深邃，有忍耐力，他们给我一种震撼，让我觉得生命的意义不同了，知道生命的境界是可以提升的。我感谢主人把我放在这里，让我领悟到不同寻常的生命历程。那个大哥木板真的帮助我明白了许多的理，我觉得自己还是快乐的，幸福的，只是学会把洋溢的快乐变成了含蓄的惬意和谦卑的感恩了。我说，你的话中已经包含了生命升华后的理了，祝贺你提升了生命状态，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木板看看我，又看看另一块木板，说，大哥才是真正明白的生命，他很不一般，他知道自己的前世，知道自己生命的一些历程。我的变化始于大哥的教诲，大哥很无私，把他经历的生命历程告诉了我，把他知道的理告诉了我，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真的很幸运，遇到了非凡的同伴，遇到了不一般的主人。我说，生命的来源都不一般，今生你是一块木板，前生再往前推，也许你当过人，今生知道了大法，能协助主人做正法的事情是了不起的。木板频频点头，很认同我的话。我看了看另一块含蓄而又深沉的木板，我知道他的生命状态是破迷的，他知道自己的前世还不止一世，我洞察到了他的生命经历，也是波澜起伏的生命过程。他曾经转生过梅花鹿，被取鹿茸时也是很疼的，被杀时也是恐惧和痛苦的，又转生成麻雀，被户外的捕鼠夹夹死了。在死之前想起前辈告诉的别吃铁圈里的粮食，后悔莫及，还看见捕鼠夹说，我不想杀你，是你自己上来的，别怪我。还转生过人，因为说话惹恼了别人，死于恶者的刀下， 甚至浅薄招惑、言多有失的礼。他还转生过纸张、台灯等物件，生命的历程也是很丰富的。这一世他转生成为木板，主人把它用来协助装订真相小册子。时日长久，木板逐渐地记起了自己的前世乃至几世，他会总结生命的经验，知道珍惜眼前的机缘。他对我带来的木板的谈话，何尝不是劝善的过程啊。我微笑着看了看同修屋里的物件，心想他们看同修做大法事、听大法音乐，也是对生命的净化和提升啊。万物有灵，生命有眼，他们明白着呢，不用我祝福，他们也是有福报、有好去向的。当我想到这里时，结果他们齐刷刷地对我说，谢谢你的祝福。没想到他们说的竟然如此整齐划一，那整齐的语言中也是有着能量的。师尊在讲法中说，有人说有了能力之后，可以看到你屋里的桌椅板凳，那个墙壁，什么都会跟你说话，都会跟你沟通。是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对于木板的灵性和转变，对于木板的非凡的一面，我不由得小小的感叹一下，生命有它的历程和心态，有明白的一面，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和魔性，对事物的理悟理也是不同的，生命因其历程不容易，更要踏上正途。我想起了流传的那些古老的传说，他们的相似之处是，都认为神造了人，造了万物，众生的生命因素里都具有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生命是被善意制造出来的，是美好的。众生在生命的历程中，因为善德的积累或者恶业的积聚，生命就会面临着升华和下降的境地。但凡有机会，还是不要舍弃美好，要知真理，走正道，不虚度生命的行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